我们还是今天接着我们的讲道，约翰福音。我们这个整个的约翰福音是在说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道，是说一个基督徒。当然，约翰福音重点的其中的一个主重要的一个啊，他写作目的哈，在20章、21章那里是吧？就是为了让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哈，是基督，是让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哈。因他的名，信他的名就得永生哈。这个好像确实是在布道用，是在传福音用。但是呢，整体的约翰福音呢，也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在激励凡信主的基督徒，能够更加的坚定，我们已经拥有永生，我们要在神的里边，在基督的里边，要坚定的持守到底。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所以用一句话，用一个词汇来说，就是要坚守在活在基督里。所以我的讲道的系列就是活在基督里，所以是从一章一直到结尾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12章中间的结论。好，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的12章。23节到33节。其实我们今天只讲其中的2节，27、28两节。我们上一次讲的是25、26两节，所以今天只讲两节。但是我们读经必须要整个把这一大段的经文来读好，所以大家预备好吗？或者是从屏幕上来看一些都有，但是能翻到圣经的话最好，因为今天其实我只讲2节，不会上下查考经文。所以看屏幕就好。那好，那我们预备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开始一起来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好，上一次我们主要重点经文是在这其中的25、26。那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哈，就是25那里。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叫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讲啊，这里边耶稣是在给我们一个命令和一个应许。这个命令就是舍己，就是说，凡信他的人都要效法他的死，都要舍己效法他的死。那应许就是永生，也就是说，凡效法主，甘愿为他舍己的人，为主舍己的人，那么就保守自己永远活着。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3个字来总结的话，容易记啊。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向己死，就是向自己死，舍己，敢于向自己死，那么是为了神。那应许就是得永生，向己死得永生。第26节那里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我上次讲这个经文是一个呼召加一个应许，前节经文是一个命令加一个应许，这里是一个呼召加一个应许。呼召就是信心的呼召，就是呼召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凡相信他的人，一生都要用信心和忠心来跟随他，服侍他。一生都是要用信心和忠心来跟随他，服侍他。那么这个应许就是同在的应许，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若跟随他，服侍他，他应许我们，他就必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个同在，我上次讲很重要一点，他是不只是同在，他还要在我们前面行。前面行的意思就是他就像一个牧人领着他的羊群一样，走在羊的前面，他的杖和他的杆都在看顾着他的羊群，任何的危险必须要先通过他才能伤害到他的羊群，这是走在前面的意思。所以从出埃及记，在旷野当中等等，这一旧约当中很多的故事都会让我们看到神一路引领他的百姓，这就是在他前面行的意思，就是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路引领我们，并且在我们前面行，他要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供应。所以他是这一路当中，他是在看顾保守。所以我用简单的话就是说，呼召就是为主，上一节经文是为己死，向己死，这一节经文是为主而活，我们死的目的是为主活，所以应许就是主同在。今天我可以把这一个主同在可以引申为得荣耀，因为主同在跟得荣耀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行在他荣耀的同在当中，他的同在就是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一生是在他的同在当中，是在他的荣耀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27和28章经，好，我来读就好啊。27节那里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在给了门徒一个命令，一个呼召加应许，他并没有把门徒和当时的听众留在任何门徒自以为的那一种理想当中，一路有神的同在多美好，他们会不太在意说要跟随他舍己，所以耶稣立即就用他自己的心自己的经历来将门徒从一种不明白的模糊的理想当中拽回到现实当中，就是让门徒展现给门徒一个真正的现实情况，也就是耶稣即将面临的那一个现实。另外怎么说，也是所有的门徒将来在他们的生命中也必要面临的一个事实，一个现实，就是十字架的路是艰苦，是瀑布，当然也是荣耀的路。因为在十字架的路，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生都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十字架路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条路上缺少的，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心里没多久，我祷告和我的生活突然感受到，我从一个鲜花烂漫，从一个满处掌声的一个生活状态中，好像一下子离开了这一切，进入了一个黑暗，一个被乌云笼罩的一个世界。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天路，我们会面临的情况，就是在这条路上，我们缺少的是从这个人世间，从人来的掌声、鲜花。以前可能很多，靠着你自己，你可以赢得，但现在很少，缺少的是这个，在人面更缺少的是在人面前的那一种的自我尊荣。我们以前没信主以前，我们非常能够去争求那种自我尊荣，但是信主以后，在这条路上缺少的就是人前的 自我尊严，但多的是什么呢？多的就是你的周围，周围的环境，你的人，那些人，那些谋求自己私欲的人，想从我们的身上更多的谋求他们自己的私欲的那些人，对我们的辖制，对我们的诱惑。当然这种辖制，这种诱惑是多方面的，他们可以用，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经历，在人生中都有经历，他会用关乎我们的名誉，你是个好人吗？但你没有做到这些程度，你要去教会吗？不行。因为什么？因为我这边还有很多的事儿要让你做，不要逃，你没有时间去教会。会用利益，你想多挣钱吗？你加班我多给你工资。会用亲情，甚至是亲情友情，你想去教会吗？不行。孩子需要你带，你想去教会吗？不行。因为我今天需要你，老公啊，需要你今天陪我去逛商场，因为我只今天休息，我等了好久了。你若不去，你就是不好，或者你不孝，或者你不是一个好孩子，等等一切，你不是个好父亲，你不是个好母亲，所以他们会用各种的情况来辖制，来诱惑。若辖制诱惑不成，你仍然坚定，那么他们就会用其他的，用欺骗，或者是用谎言。若是这一切还不行，那么就是诽谤，对你的人身攻击。更重要的，这一切都不行，他们会变相加重我们身上的劳作的负担，劳苦愁烦。这是在以色列民将要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跟法老说，我要耶和华神说让我的民出来，到我指定地方去敬拜我，不是我的时候，法老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不能去，你们是懒惰的，你们去就是因为你们想逃避劳动，所以我要让你们增加你们做砖的量，劳苦的量，然而呢还减少你们做砖的那个草秸的供应。所以当时老百姓苦不堪言，抱怨摩西说，你在做什么？你不来不带，不说要带我们去，我们过得还好，虽然是被奴役的时候，但过得还好。你要让我们走，离开法老去服侍神的时候，法老反而变本加厉的迫害我，你是在害死。这是百姓当时的话。同样，当我们在时下的路途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甚至是对我们直接在利益上、名誉上的直接的压迫、直接的剥夺。但愿我们今天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在北京，在其他一些国家，在基督教、在基督信仰难以拓展那些国家当中，这样的逼迫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在逆贯的，我们好幸福。这条路是条苦路，因为这条路真的是三观的征战。三观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我们是用属天的三观与属世的三观在抗争，这是一条三观抗争的路，同时也是一条与我们以前想要的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抗争的路。你想走这条路吗？是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抗争的路，时时刻刻都在抗争。这就是说，你要舍去自己的生命，才能得着永生的意思。然而，说了那么多，确实是一条苦路。但是耶稣没有停留在这里，耶稣紧接着说：“这却是一条属天荣耀的路，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是一个恩典之路，是一个荣耀之路，是被神尊重，是这条路上是将要滴满神恩典脂油的路，是一条活在神荣耀当中的路，与神荣耀同在的路。”所以这是第27、28两节。那我们起来看27。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里心里忧愁，这个忧愁这个字我必须得讲解，否则我们不太理解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忧愁。 它本身的意思是搅动，翻江倒海的搅动，从底部从根部搅动水的那种搅动，使整个的这个环境原来平静的环境忽然间因着这个搅动陷入意义上就是极大的那种动荡和不安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心情的体会。最好的描述，对这个词最好的描述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曾经讲过的，大家都熟悉，就是毕士大池旁边那个瘫了38年的瘫子得医治那个故事。毕士大池那个池 是定时间被搅动，那么在搅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到水里的就得医治。我们先不说他那搅动是因何而来啊，我只是说这个搅动这个词，当耶稣来到这个瘫子面前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瘫子怎么回答，瘫子说他没有说我要痊愈，因为他盼望的痊愈已经太多年了，他都忘记自己的目的了，他留下的只有怨恨跟苦毒，就是我永远进不到那里去，我一去就被人先去先占去了，所以他留下是苦毒，所以他的回答是他心态的第一反应是苦毒，就是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是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里面他用那个水冻，他前面那个冻水冻那个冻字是最好的形容耶稣此时的心态，就是原本平静的水池从底部被翻腾，被翻江倒海上那样翻涌，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耶稣的心态。耶稣说我心里愁烦，耶稣说心里愁烦一共有三次，这以后可以讲，下一个13章又用了一次，在前一章11章用了一次愁烦，他甚愁烦。那个愁烦是什么？是耶稣哭了。当耶稣站在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的坟墓前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玛利亚，还有跟玛利亚一起在一起那些犹太以及同哭的那些人，那种嚎啕的痛哭，那种毫无指望，在死人面前毫无指望、毫无盼望那种痛哭，那一种痛刺痛耶稣的心。在死面前人如此的软弱，如此的绝望，这样的痛，撕裂的痛搅动了耶稣的心，耶稣哭，耶稣无话可说，哭。但是在这之前就用了形容他的心态，就是耶稣深信甚忧愁，非常忧愁。所以这是第二次，在这他说耶稣这次是上一次是他因着他所爱的这些人他们的痛引起他内心的疼痛，而这一次是他耶稣他自己亲自面对他将要上十字架他内心的疼痛，那心的痛苦被搅动。所以这个搅动说明的是我们内心那一种被深深的伤害，深深的就是我们说心都碎。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只是为主，我们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心碎，你痛到你无话好说，你无可表达，唯有的只有眼泪，只有叹息。这就是耶稣第一次和这一次他的心态。耶稣哭了，在这里，耶稣说：“我心里甚忧愁，我说什么才好？”无话好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若我拿的都是中文版的啊，若你有手上有更多的版本的，有中英文对照的，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很奇怪，有很多的英文版本，包括一些中文版本，就是包括和本修订版哈，还有新译本等等，还有 NIV 啊、WEB 啊等等，在里边列一下，它都翻译成疑问句。说前面加了一个说字，耶稣说我说什么才好呢，是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另外像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还有就是原文的直译本，中文的原文直译本，以及 ASV 啊，还有King James 啊，就是这些版本，他们都保留着肯定句，就是我们和合本所见的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更有甚的就是吕振中的，我比较喜欢吕振中的，因为他是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所以他虽然字 句感觉不通顺，感觉用词很各色，但是它是为了完全符合原文的含义。但它在这里面却是以惊叹号为结尾，就是是一个感叹句。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吧，深深的感叹，深深的悲叹。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这个区别重要吗？重要。区别在哪里？区别是说，疑问句若是疑问句，我们就会把这一段的这节的经文本身的含义，因为我们查经，我们讲经，我们讲道，我们研经，都是要把经文原本的含义讲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看见的以为的含义讲出来。我们是把经文的含义读，从经文中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经文，代替它原来的意思。所以这是正确的解经方式，释经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若它是一个疑问句，那它就在表明耶稣是在自问自答，是在自言自语，是在表明的是他心中那种矛盾的心情和挣扎的心情。我说什么才好呢？难道我是要向父说救我脱离这时候吗？这个是疑问句。我现在不讲那么多关于疑问句有怎样的一种更多的更通用的在新约圣经中使用的方法，在这里没有出现。那么在这里边更多的是一种肯定句。若是肯定句，那他这个意思在表达什么？他就是在表达父一种向耶稣向父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祷告，是一种迫切的祷告。我心痛，我心被刀绞，我痛到极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是肯定句或惊叹句的意思。那这个含义就跟疑问句大不相同。那么我们来看经文，那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疑问句还是肯定句还是惊叹句？那我们就来看经文本身。经文本身那个救字，救我脱离那个救字本身是简单过去式，我多讲一点，略微有点语法，sorry 枯燥，但确实很重要。它是祈使语气，简单过去式希腊文的祈使语气。这祈使语气是非常重要的，它在表达一种祈求、恳求，甚至是感叹。可以加上惊叹，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是真正的苦苦的哀求。而不是自问自答、自言自语。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后，在这恳求之后，语法上紧接着的是一种阿拉，就是希腊文的是一种否定加转折的连接词，而不是否则是个连接词。所以它连接的是一个句子，是一个子句，就是但是阿拉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转折，但是就立即否定我前面的说法。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是一个完全的转折，而且是一种连接，那种连接和否定就是但是我原本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听懂吗？所以在这里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祷告，并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否定，就是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但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疑问句？因为有很多在约翰福音中确实没有记载哈，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三次祷告，在对观福音中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祷告。耶稣的痛苦祷告到一个程度，他的汗滴下来如同血一般，鲜血一般，嫣红的鲜血一般，那是一种极度的挣扎、极度的痛苦祷告。然后在那次祷告当中呢，是有天使显现，马可福音那最高福音都告诉就是有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但在这里边，耶稣用的是心被极度的扭曲，极度的艰苦，极度的痛苦的那种心态来祷告的。然后在这次祷告当中，不是天使显现，而是父直接从天上讲话。在新约当中，父真正从天上直接讲话只有三次，有两次是在对观福音，在约翰福音只有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前一次，第一次是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耶稣受 接受洗礼，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从水中上来，天忽然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为耶稣做见证，他就是神的爱子，如父所差遣。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水中施洗，第二次就是登山变相。我们都知道啊，登山变相，他的脸突然发光，比太阳的光还亮，他的衣服洁白发光，那是他真正的荣耀的显现，一个战士，一个瞬时的彰显。在这个时候，一朵云彩围绕过来，在云彩当中有声音说，那是父第二次讲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当时是有摩西跟以利亚同在嘛，所以门徒尤其彼得说：“我要建这三座棚，我要同时拜你们，多好呀！同时来纪念你们。”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天父直接讲话，为耶稣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你们要听他，而不是三个。”所以当这话结束之后，当门徒再抬起头来看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只有耶稣。所以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是很重要，从这儿来的：只有耶稣，只见耶稣，不见他人。只见耶稣一人，不见他人，就是这个场景。这是第二次的，那么这是第三次的。在这里说，直接向人，像从天上发出声音来，那这表达的远远要高于天使。所以在这里边就真的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不是等于论句，肯定句或者是祈使句更符合原文想要表达的那个本意。所以我会用肯定句和祈使句来解这段经文。所以这一段经文就表达的是耶稣最后的一次在公开的祷告，展现出他内心的挣扎是真实的，是痛苦的，真实的，是一种感情极其强烈的祷告。在这里耶稣他表达他的内心被扭曲被抓住了，这也是在表达，也是告诉他的门徒，凡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我们在这路上所遇到的痛苦是真实的。我们耶稣在之前啊，在对观福音中曾经说过，我们要计算我们的代价，对吗？信主要计算我们的代价，要正确的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所以在这里边，耶稣告诉我们，痛苦是真实的，甚至不只是真实的，更是极度的。你的心会被扭曲，会被扎伤。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圣灵对他说：“你的心将要被刺刀。”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啊。所以在这里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耶稣为什么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会如此痛苦呢？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最常被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吧。我是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的，尤其我父亲。我的母亲信主的之前啊，他们就问的，我父亲就是问这个问题，他一直过不了这个坎。但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信，他受洗。他说：“为什么耶稣就这么胆怯呢？面对死亡如此胆怯呢？他的两边不各盯着一个强盗吗？难道他的生命比这些强盗还软弱吗？还惧怕吗？”三不同意。所以我这里必须在这里面解释，因为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考量。第一就是在肉体上，在第三，第二就是精神上，第三是灵魂上。我并不是说人的构成是肉体、精神、灵魂，我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说耶稣所面临的痛苦为什么要导致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汗流下来如血。在这里他形容他的心是被刺透、被扭伤、被扭曲的。我们大家知道他肉体的疼痛，在十字架上他面临的是鞭打、鞭伤。那个鞭子我曾经讲过两次，就是那是罗马的刑法啊，他那鞭子是带铁钩的，所以那个钩钩在后背的时候，他不是打一个鞭痕，他是把一片肉撕下来了，所以那是一种痛苦的撕裂的伤。所以不只是这个，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是钉子穿透他身体的伤。 那是一种撕裂。当他想要呼吸的时候，每呼吸一口气的时候，他承受的是身体的撕裂的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状态，可能问她，但她没有回。她的痛，腹痛，那一种绞痛，那一种里边像肠子被你断的那种痛，她说她痛不欲生。我经历过三叉神经，那种痛就是撕裂的痛，火烧不了，撕裂的痛，让我多少体会耶稣的肉体。第二，精神的痛，精神的痛，我们知道他一生从没犯罪，一直行善事哈，医治病，医治人等等，所有的病人他怜悯他们都医治好了，然而他所面对的却是正是这些人对他的背叛，钉他十字架，这样的背叛，这样的羞辱，而且最大的羞辱是赤身露体的羞辱，因为钉十字架是被神看为被神咒诅的，是非常羞辱的，是公开的赤身露体的羞辱，而且被吐唾，被打，对吧？所以这一切是他精神上所受的痛。我知道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也遭受一些精神上的逼迫和痛，但是比耶稣所经历的差很开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时时的去思想耶稣在十字架所经历，我们才能体会十字架那闪落出的荣耀的光。尤其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灵魂，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们丝毫都体会不到的，也是耶稣他所经历让他这样痛苦，这样惧怕，这样艰难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灵魂上的痛。你知道吗？我们得体会的，所有的人类，凡信他的人，从开始到以后，所有凡信他的人的罪都担在他的，在那一时刻担在了他的身上。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一个不知罪的人却担负了如此沉重的罪，一个罪，杀人的罪，担在一个人的身上。若这人虽略有良心，他会良心不安，没办法睡觉，被良心谴责，对吗？但是耶稣是无罪的人，但他却担负了全人类所有信他的人的罪，这样的一个痛，对罪在身上的那一个痛，良心上的折磨，还有更近，他在十字架上，我曾经说他是挽回祭，他承受的是父对所有的这些罪的愤怒的刑罚，所以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他的爱子耶稣。这个痛，这样承担神的愤怒的痛，是我们所不能说的。我们的疼痛，可能不信主的人将来死了在地狱中会体会到，但他体会到的也只是他自身的罪所导致的那个痛，而没有别人的。但耶稣此时此刻承受的是所有的凡信他之人的那个罪，神父神把他的愤怒交在他的身上，为了这些所有的罪，这些全部的愤怒的杯，满满的杯浇在他的身上，这个灵魂的痛，这还不算，真正的痛是他与父神，他的人性，我说的是他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他无罪的人性，从来没有与父神神分开过，在此时，当他背负着这些沉重的罪和神的愤怒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他的人性与父神离开。被父神离弃，我的神啊，我的神，他在十字架上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最大的精神撕裂。为什么玛利亚和那些犹太人在拉撒路的坟前那样的绝望的痛哭呢？不是他们死，不是他们病，那样痛哭代表着一种灵魂的与亲人分裂的分离的那一种痛，是生离死别的那种痛。但是比在这里耶稣所承受的没办法，所以我说我们没办法去体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特别喜欢一首敬拜歌，那首敬拜歌其中有一句话，我就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说主啊，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流是我的罪，但是长钉 不能把你留在十字架上，留你在十字架上，是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是你自愿为我而死的爱。当然，这里留在十字架上，也有神的公义和圣洁对罪的愤怒的审判。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要用时间要单独讲这两节？是因为这两节，这是就像克西马尼园祷告一样，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真诚的，也是最痛苦的倾心吐意的祷告，是儿子向父的祷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后我会再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要如此，是耶稣在教我们如何祷告，在艰苦中祷告。所以十字架，包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主人老问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被领导开除吗？若你领导开除是因为你偷懒，那不是十字架，那是你当遭遇遭受。但是你若不做假账，不做欺骗的事而被开除，那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路显明的是我们的罪，是人类的罪的沉重，是何等的沉重。我们走上十字架，我们面对的就是人类沉重的罪，还有就是神圣洁的公义，以及他对罪恶的极端极其的愤怒，再有就是爱。所以这是我们要走的十字架，这是耶稣在27节那里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我就要强调，那么除了这一切，那耶稣还在告诉，从经文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就是在苦难中如何祷告。这是我今天的也是重中之重。第一，就是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处境，我们所遭遇的患难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不需要向神隐藏，你不需要假装无事，神都知道，你还没开口，你的眼泪还没流出来，神已知道。所以我们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处境，坦然承认这痛苦是真的。我有一个上神学院的时候，读 MD 的时候，我一个旧约神学老师，他非常的棒，他非常的敬虔爱，但他自己跟我做见证，他说他有一段他很长一段时间，他忘了是几个月还是半年，他走不出来那个生命的阴影，是因为他弟弟，他跟他弟弟的关系特别好，从小一起长大，他拉扯着他长大，他弟弟忽然间车祸，他始终沉浸在这分离的罪苦痛苦中，他没办法，他当时任何的话语，任何所谓的安慰，对我来讲都是一种鞭打，一种鞭伤。他说你们没失去，所以你们说话你们可以安慰，但是我真的受了。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敢于面对我们的处境，目的就像耶稣一样，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脱离这痛苦，就是要将我们的痛苦带到神的圣宝座前。有一首歌吗？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痛苦带到，没有带到诗人的座前，所以我们的痛苦白白受。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痛苦交托给神，让他来掌权，求神来救我们脱离这个时候，脱离这个苦难。若是用对观福音，你也可以说啊，若是可行，这是耶稣祷告，若是可行，父啊，若是你愿意，就求你挪开这杯，为我挪开这个处境，解除这个痛苦。这个祷告是对的，是正确的，不是你没有信心，也不是你要逃避。我下一次会讲什么是真正的逃避，什么是真正的承受，这是得胜的路所要讲的。这耶稣在下面的话要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倾心吐意，面对自己的真实的处境。第二，要正确的省察自己，祷告就是为了省察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行为，去认识神的心意，然后校准自己的心意，对准神的心意，然后让神掌权，让神的心意来成就。这就是耶稣所说，父啊，但是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就是要认清我们神放在我们身上的，此时此刻甚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放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和义务。祷告是为了对着神的心，看清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给我们靠着神的力量 让我们持守住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痛苦真实的，但是父啊，我知道这个痛苦是我当面对的，因为我要服侍你，我就是被这个痛苦来的。第三就是顺服神的心，让神来掌权。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第三个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教我们的心。前两个祷告是让我们看见了环境，明白了环境，看见了自己处境。第三个祷告至关重要，是将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环境中抬起来，从我们的自身当中抬起来，仰望父，仰望神，那与我们同在的神，那全能的主，掌管全能，掌管所有权柄的主。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不是说我能荣耀你的，而是主父啊，愿你自己荣耀你自己，让父的心意自由运行，来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在当中学会的祷告的三大，非常重要。在患难中，如果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我是亲自经历过，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亲自经历过的，圣灵会光照我们的心，会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他的作为活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是常说吗？让耶稣对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心中吗？你就这样祷告吧，你必定看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的痛苦不再只是痛苦，他说带领我们经历到神，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神的那个无边无际的长阔高深的爱。你说我对神的爱总是疑惑，当我在痛苦中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父啊，为什么是我？你爱我吗？这样祷告，你必经历那十字架上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为了你，耶稣所承受的一切是为了救赎你和我。所以这样的祷告，在这样的爱，这样的公义，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在对罪的愤怒这样的当中，这样的祷告会激励我们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的爱神，会给我们力量去持守我们的信仰，去跟随主舍己。所以这样的祷告必定得到父，从父而来的他的生命，他的直接安慰。这也是我们的尊荣，我们的喜乐的源泉。这是第二十八节那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是立即了，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十字架的名也是一个荣耀的名，是一个恩典的名。因为父从天上直接回应耶稣，刚才我讲了，这是在见证耶稣他的作为，他是神，见证他的一生。尤其在这个话语中，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见证耶稣的一生。从我已经荣耀我的名，就是耶稣在道成肉身到他上十字架之前这一段的时间，他一切的作为，神已经在这一切的作为上荣耀了他自己的名，神的名得着了荣耀，得着了称赞。所以这是对耶稣一生的肯定。那么我还要再次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意思就是说，这是指的就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神还要再次荣耀他的名，而且这个荣耀将被彰显成为一个高峰，一个最高峰。我刚才讲，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神的荣耀彰显的高峰，在十字架上。所以父说我还要再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上一次讲到在26节那里留了最后的一段啊，我说是跟这一段经文有关，所以放到这一段经文来说，就是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在这里，父就在回应耶稣那一个对我们的应许。父说，我必尊重，我必荣耀。所以凡我们甘愿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效法他的死，向自己死的人，父必看我们为宝贵，因为他要在我们的患难当中，他要亲自荣耀他自己的人。什么叫荣耀他自己的人？他就是在我们的痛苦当中要显明的是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爱、自己的公义和自己的那是恩典的大能。当他这一切透着我们的痛苦显明出来的时候，他的名就得着了称赞，他荣耀的名就彰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我们的荣耀观和成功观。在这里再次让我看见，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走十字架的路，我们能走十字架的路，完全是因为刚才说是两个抵抗的路况，有一个三观的抵抗，以及今生荣耀肉体的肉体的情欲，有那个情欲今生就要抵抗啊，你这三个抵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荣耀观跟成功观已经被翻转，我们是重生的人。在这世界上，他们所寻求的荣耀跟成功是自我的尊荣、自我的名誉，是势力、财力、健康、舒适的生活，这一切他们视为荣耀和成功。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求的不再是自我的荣耀，而单单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名得着高举的他的荣耀，也不再是我们心想事成。我最怕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弟兄姐妹发给我那些不是我们这儿也有弟兄姐妹，就发给我那些祝贺的，愿你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我说感谢主，谢谢主，叫我不要心想事成，但愿你的心已成。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再求的是自己的心想事成，因为那是奔罪而去的，奔深渊而去的私欲。所以我们所求的是愿神的旨意成就。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前一段我讲过，很久以前我讲过，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施洗约翰的那一个见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命的人生，人生的态度。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你在痛苦中，当你在磨难当中，当你在被人逼迫当中的时候，这句话会成为我们的经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的经历能够使主兴旺，我衰微就不是。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是神荣耀的器，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圣经多次告诉我们，我们是为神的荣耀特别制作的。不要小看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自己，我们是为神的荣耀，神特别制作，这是经文圣经的话。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是因为耶稣的一生，父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他的一生就是神荣耀他名的器皿的一生。神的耶稣的一生就是器，是父荣耀他名的器。因为我大概整理了一下，有很多的经文，耶稣从来不主动的自己寻求他自己的荣耀，他从不自己寻求自己的荣耀，他寻求的只是那差他来的父的荣耀。而且特别的一句就是，他从不求从人来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容易犯的、容易陷进去的一个诱惑当中。我们常求从人来的荣耀，因为那是看得见、摸得着，那掌声、那鲜花、那赞美是实实在在。这是我们常常被陷进去的一个诱惑。耶稣他从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只求父按照父自己的心意来荣耀子。所以耶稣，我们来看，在第八章第五十节那里啊，我打大家不用翻了。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并是非人。我们在痛苦中，我们在逼迫中，我们也可以让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但有一位为我求荣的定是非，我的是非，我的荣耀不在人的手中，也不在我的手，在父的手。所以是非对错在神。若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荣耀我们的不是人，不是你所做的某一件成功伟大的事业，是父。若人尊荣那算不得什么，荣耀我们的是父。所以人凭着自己，如果人凭着自己说的任何事都是在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们相互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这是很扎心的话，也是我人生的真的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相互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所以在这里，痛苦本身不再说痛苦本身并不能荣耀神，痛苦本身是指我们的人受到伤害，是因着罪的果效，我们身体我们的人受到伤害，这是痛苦。所以神并不喜悦他所造的人，按他形象所造的人遭受任何的伤害，任何的痛苦，神不喜悦。所以痛苦本身这件事并不能荣耀神，我们不用去没痛苦去找痛苦好使神得荣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痛苦是可以使我这个人成为神荣耀他名的一个器皿，这是痛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神自己荣耀他名的。所以患难中的人，如果按照我刚才想说的神耶稣基督在我们所展示祷告的方式来祷告，来认识神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祷告中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自我洁净，脱离罪恶，对不对？痛苦是要让我们自我洁净脱离罪恶，我们就能够做痛苦使我们能够做神家中贵重的器，做神眼中看为尊贵的器皿，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是指在神眼中看为良善的事，不是这世上看为良善，也不是我认为良善。我认为良善的，那有很多是不合神心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行各样神的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进入到任何一种痛苦当中，但是我也知道痛苦是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在这世上是不能够也无法逃避无法逃避。所以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的激励就是说，无论任何一个处在患难和痛苦中的人，我愿你，愿我自己都能够向神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且我更愿神能够对我们每一个已经处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一个安慰的话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是我所爱的孩子，我在你身上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激励。那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祷告的三要点，很简单的让大家变成记录。第一，就是正确的面对处境，向神倾心吐意，目的是求神来掌权，求神来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是真实的。第二， 祷告，在痛苦中祷告，就是要也要正确的省察自己，不是怨天，也不是尤人，而是正确的审查自己，是对准将自己对准神的心意，来坚守住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跟义务。第三，就是愿自己成为我的器皿，我愿荣耀自己。第二个就是，我本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在我们祷告中，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本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那个原因。第一，面对处境，就是我说什么，主求你能够善解，若你来，好让我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主耶稣，赞美感谢你，你在世上，你在十字架上经历的一切，时时激励我们，让我们在痛苦当中，让我们仰望你，仰望十字架上那荣耀，那长阔高深的爱，那圣洁，那荣美，那公义。主啊，愿你在十字架上的荣耀时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激励，成为我们生命的荣耀。主，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